看是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圣经背景这门课了。那这一课已经是第22课了。那我们这门课呢一共有24课，也就是说呢还有三堂课呢，这个我们的圣经背景呢就要解说完了。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呢听到这儿的时候呢还会不会想起来啊之前我们学过的一些什么，又会不会呢其实是一边听一边呢在看圣经。其实呢我自己就觉得一边呢去读书的时候呢就不要忘了也要呢回到神的话语。这样子看圣经，自己的灵修时间，自己在神里头跟神亲近，和自己的进修生涯一定呢要两条腿走路才行，不然的话咱就变成了头大身小的一个基督徒了。好了，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22课，就是这一次我们要提的什么呢，就是要说说新约时代的一般的社会生活。那过去呢一连几堂课呢我们都是从阶级啊、社会观念和制度方面呢这些宏观的角度去看了看新约的社会背景的。而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别从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的地方呢来去谈谈呢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啊，包括他们的用餐习惯、他们的待客之道，还有他们就着红事白事啊、红白这两件事儿的一些安排。知道这些细节以后呢，对我们理解福音书啊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好，我们首先呢来说一说他们的以色列人的筵席和用餐习惯。那在东方的一些地区呢，就不光是以色列人了，阿拉伯人也是这样的哦。人们呢会守着呢两次邀请赴宴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怎么说法呢？就是说在筵席开始老早之前呢，他们会先邀请客人一次，然后呢在约定的时间呢临近的时候呢再去派仆人呢去请一次，好像是确认这个约会了啊。那么当第二次去请的时候呢是宣告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客人来了。那知道了这个背景呢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旧约的以斯帖记5:8和以斯帖记的6:14那里呢就记载啊，以斯帖已经邀请过亚哈随鲁和哈曼赴宴了。后来呢到了筵席预备好了以后呢，又叫王的太监来去接哈曼。同样的道理在福音书的马太福音22:2和马太福音的22:3，并且路加福音的14:16和17呢，这里都分别提到啊王子婚宴的比喻，还有呢大筵席的比喻。这王子婚宴的比喻和大筵席的比喻，两次的宴客呢都是邀请了两次的。那说完了人们守着两次邀请赴宴的习俗以后，我们来说说呢进餐的知识。那这个进餐的知识呢，我们曾经在第20课的时候呢提到过一点点。那当时我们就说过啊，耶稣时代的人们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严格来说是吃饼用餐的时候啊，他们不吃饭，是受着罗马人这个用餐的习惯，就是靠在椅子上，这个桌子和睡椅呢是连接在一块儿，躺卧的餐桌就像是一个中国字的凹字，凹字的这个形状，也有人说是 U 型的英文字母的 U 型。那客人这个用餐的姿势呢是斜躺着的，左臂支撑着上半身，抬着头，背后呢是有个椅垫，下半身是伸展出去的。第二个客人的头呢是对着第一个客人的胸部的，因此如果他们两个要说悄悄话，就要靠近呢这个一个客人要靠近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胸前来讲。正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约翰福音13:23-25那么一段话， 那如果不知道这个用餐的背景跟习俗呢，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约翰福音13:23-25，再看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一看到，诶，约翰怎么这个圣经说他是侧身挨进耶稣的怀中，靠着耶稣的胸膛。如果我们不知道刚才提到那个背景，就会看到这段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别扭的啊，觉得哎呀，这个是什么关系啊。那关于用餐的习惯呢，还有一点是值得讲的，那就是最后晚餐当中的一个细节了。在马可福音14:18-20呢，是这么记载啊，他们坐席整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其实当耶稣说出呢卖他的会是同他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的时候呢，门徒根本就不知道会是谁去出卖耶稣的，因为大家呢都曾经和耶稣站守在盘子里边呢，因为犹太人就是这么吃东西的呀。所以这里耶稣呢只是在告诉门徒，他们当中其中一个和他一块吃饭的会出卖他。此外，约翰福音13:26说，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后来呢，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根据犹太人的规矩呢，筵席的主人把他面前的一些食物啊递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坚持用他的手啊，用主人家自己的手把一些食物或者沾了汁儿的饼呢送到客人的口中，这是一种特别恭敬和明显的友善表示，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夹菜给别人的啊，我们夹给那个客人就表示我们对他那种敬意了啊。所以当基督这么做的时候，他是把爱和友谊给那位即将出卖他的人，就好像呢耶稣在对他说，犹大，我的门徒，我对你有无限的怜悯，你已经被证明是虚假的了，你心里已经离弃了我，但是我不会像敌人那样来对待你，因为我来了不是要毁灭，乃是要成全。这是我有意的沾汁之饼，你所做的快去做吧。有很多人呢都不理解，就会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可能是这个犹大啊，这个耶稣他们之间在打暗号。其实，神的计划是要成全，不过是不是必须得有犹大去出卖耶稣才能够成全呢？这倒是未必的。不管怎么样，耶稣他以爱对待犹大这个将要出卖他的敌人，他这个做法为我们呢展示了一个生命的一种警戒，一种真爱的警戒。当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的时候，他自己也就这么做了。好了，我们说了这个筵席和用餐习惯以后呢，现在咱们来看看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待客之道啊。那很多人说呢啊，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啊，就有个印象，觉得说，哎，咱们这个内地呢，有一些的地方呢，特别是有这个好客之道的。哎，原来这个好客呢也是巴勒斯坦地一代民族的礼节一部分呢。按当时的民间习俗呢，是所有的犹太人呢必须得在自己的家里边接待远来的旅客，而且还会为他们预备食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呢准备好了食物以后呢，就会在附近的一个高地啊招呼三次，请人们来共享食物。在他们那里呢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啊，每个陌生人都是被邀请的客人啊。那么挺有意思的啊，这句话就是好像这世界真的没有陌生人，因为呢每个陌生人来了以后呢，你跟他打个招呼，招呼他呢进你里头一坐，就不就变成朋友了。那可见呢，从他们这个谚语当中啊，就看出犹太人他们好客的这种民族的特性，他们当呢那些来做客的陌生人呢是朋友的。在路加福音11:5-13呢，就曾经记述过耶稣就说过一个比喻来说明呢父神的慈爱。 那其中的《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特别是五到九节呢，就引用了当时那些人特别好客的、特别喜欢款待客人的这种风尚了。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九节那里这么说，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里呢也有一个背景呢，原来巴勒斯坦呢它是处于半沙漠的地带的嘛，所以阳光是特别的猛烈的，这个日间的阳光反射在沙地上，那就会整个地带呢温度非常的高，人呢在日间行走呢很容易会中暑的，所以当地人呢旅游啊远行啊就喜欢等到太阳下山了以后，这个没那么热的时候呢才起行。那如果是这样，假如路途遥远的话呢，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就是三更半夜了。可在这个比喻里边呢啊，这个很奇怪，就是耶稣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有个人呢他是不肯开门给他的朋友，其实呢那个不是他朋友，真是一个远行的客人，是一个陌生人。但刚才我们说过嘛，这个没有陌生人的嘛，因为你一招待他以后就成了客人嘛，所以他这里用上了朋友。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比喻当中，这回主人呢不愿意开门给那个远行的客人呢？而且呢他说什么孩子都已经上床，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跟犹太地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子的结构有点关系的。犹太人的那些房屋呢是用泥土或者是土砖来搭成的，非常的简陋，房子里边呢没有什么客厅啊、睡房啊、厨房之分的，他们只是用一道内墙把空间呢隔开成为两部分，这内墙的高度呢还不及到天花板，所以呢有点像是土屏风。内墙分开的较大的一个部分呢是一家的大床，有点像北方的坑那种的，就是用泥土呢叠成离地大约有两尺来高的地基，上面呢铺上一些干草和草席，晚上主人家啊全家大大小小都在这坑上睡觉，当然他们不叫坑了，我们的说法而已。那比较小的那个部分呢用来干嘛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就会做这个住物室啊，就是贮藏一些的东西，放东西用的，也可以用作厨房也可以用作厕所。那白天就是当作是厨房用啊，这个存放一些东西和厕所。晚上是干嘛呢？晚上呢是给那些在家里住的牲畜啊、家畜啊的住处，鸡啊、狗啊、羊啊，就在这儿睡觉了。那在这个比喻当中，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十三节的比喻当中呢你会发现呢里头那个主人呢他说他晚上是拴上了门啊，表示呢全家大小包括那些呢牲畜呢都已经休息了，如果这时候开门请客人进来呢就会弄得鸡犬不宁了，所以呢他才这么说，哎呀我们都已经这个上床了，门都关了，我不能呢这个起来开门给你了啊。虽然呢他是这么说，可是后来呢那个远行的客旅呢拼命的敲门，他最后还是开了门给这位客人。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根据犹太人的风俗呢，客人进到主人的家里边会怎么做呢？那客人进到主人家里头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彼此先来个鞠躬。他们鞠躬的姿势是怎样的呢？那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有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角色扮演啊，圣经的这个戏剧啊，可要留意了。当时这个主人跟这个客人呢鞠躬的情况是这样，他们把头摆直，然后身体呢稍微的屈前，把手呢就举到胸口，还有就是额头啊，前额这个部分。这动作表示什么意思呢？这动作就表示我的心啊，因为胸口嘛，手在胸口呢，我的声音啊，还有就是那么我的脑都愿意服侍你。对了，那个心就是呼应着胸口啦，那个声音就是因为手呢会举到这个口那儿嘛，然后我的脑袋就是前额那个部分啊。啊，当你呢这个听到这儿的时候呢，会不会想到，诶，我的心，我的声音，我的脑都愿服侍你。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诶，福音书当中呢劝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敬拜神呢。啊，耶稣呢就提到过，让我们呢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样的爱神呢。不知道我们日常我们的心，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脑是不是都是愿意服侍我们的神了。那除了这个举手的鞠躬礼呢，还有一个向很尊贵很尊敬的人表示敬意的礼仪。这个礼仪就是跪着身体前倾啊，以头部呢接触地面，亲吻别人衣裳下的下半折，或者亲别人的脚甚至亲他脚下的尘土，来表示一种呢，哇，我非常尊敬眼前这个人。对，那么在《使徒行传》呢10章25节呀，就曾经记着啊，哥尼流呢就曾经用这种的尊贵的礼仪呢来去迎接彼得，而被彼得呢拒绝，因为他说：“哎呀，你别这么拜我，我可不是神啊。”是的，有时候呢，这样子来这个表达敬意也有点夸张啊。那他说，除了鞠躬呢，这个主人客人呢，其实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问安的方法的。那么就是他们会用一个说法，他们不说你吃饭了吗？啊，像我们说的，他们说什么愿你平安。对 ，shalom 啊，有首歌就是愿你平安，不知道你学过没有啊？那么他们说完这愿你平安以后呢，问安完毕以后呢，哎呀，就会亲嘴表示欢迎了。那我们常常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亲嘴啊，可能呢，你看到这个亲嘴或者亲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惊讶，怎么搞的？他们在干嘛？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啊，初信的时候看到这里就不明白的，后来呢才知道啊，翻翻书就知道，哎，原来这亲嘴当然不是嘴对嘴，而是呢把右手搭在朋友的左肩上，亲吻他的右颊，就脸颊，然后反过来将左手呢搭在他的右肩膀，然后呢就亲吻他的左颊，就是左面啊。那除了这些呢，客人进门还要这个脱鞋洗脚，如果主人很重视这位客人呢，就会用橄榄油告这个客人的头。有了这些的背景理解呢，再来读福音书当中呢，读到耶稣到别人的家中做客啊，别人的反应啊，这比如说有的人呢，这个又不亲吻他，又不向他问安啊，等等啊，但是呢，又想到啊，曾经有一个女子，这个在耶稣的脚前呢，这个用眼泪去洗他的脚，用头发擦干啊，然后再读到耶稣又怎样反客为主，啊，为自己的门徒来去洗脚。就会更加明白当事人的心情，因为耶稣自己是没有家的嘛，他常常是到不同的这个门徒的这个家里，或者到他呢，要去探访的那些信徒的家里，做客的。但是他进到里边以后呢，他就反而成了主人一样的，他甚至呢还洗脚，像他对那个学生这样好，来去呢服侍他所爱的门徒。那关于这个待客之道就提到这里了，但是有一点呢挺有趣的，是关于朋友之间盟约之事要提的，那就是呢在中东人之间呢，一个友好之约一旦被毁了的话呢，可以借着各个当事人再一次一同吃饭啊，一同进餐来去重定。 哈，有点像广东人的所谓的河头酒啊，就是说和好之夜呢。那例如在旧约的创世纪31章53节和54节就记载雅各和拉班的关系非常紧张，那后来呢他们就借着一块吃饭和再次立约来去恢复他们的友好关系。那之前呢我们也介绍过同桌呀共餐呢就表示认同和同伙。那么耶稣复活以后，他至少啊三次和他不同的门徒一同进餐。为什么耶稣这么做呢？这么做呀就是要耶稣要和他们重新立约。因为原本呢他跟门徒那份关系呢因着门徒在耶稣受难的日子对耶稣不忠而被毁掉了。他们还有一个习俗呢是跟咱们古人呢有点像的，就是新约时代的罗马人呢他们在两个朋友之间呢会有一个接待的信物的啊，就是由一个分成两半的木瓦片或者石瓦片组成的。那每个人呢把他的名字呢写在一块瓦片上，然后呢和另外一个人交换呢他那个瓦片，然后呢这两个人就会保存这些瓦片，并且呢好像家传之宝这样子从父亲传到子，然后从子传到孙，这样传下去的。只要能够拿出这些瓦片配对当中的一片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真正朋友的接待的了。所以在启示录里边呢神给得胜者的很多的应许当中呢，其中一个就是呼应了这个习惯的。那段应许记在启示录2章17节里头这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白石就是那瓦片了。好，那说完了这个待客之道，最后呢，咱们来说说这个红白二世，就是这个结婚和这个丧事的一些安排。那这个要提的，因为在圣经的经卷里边呢，特别福音书里边呢，常会有这两种的情境，特别是丧葬的一些的做法呢，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被告啊，他就是他被定以后，然后呢人就告他，然后呢就帮他呢就包裹，然后就安葬他，那些细节呢跟主耶稣基督后来复活以后一些状况呢是有很大的这个震撼当事人。因为如果理解了一些细节以后，你会明白哇怎么搞的，怎么会出现这个情景呢，肯定是神迹。好，那我们先来呢说说这个婚宴，然后再来说说那个丧葬的安排啊。那么关于婚宴呢是蛮特别的，因为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呢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呢就是在一个婚宴上行出来的。而主说过有关天国的来临呢，里头不是有十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吗？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呢也是以这个婚礼呢作为背景的。那我们了解了巴勒斯坦地的一些婚宴的风俗呢，就能够为我们解除一些谜团的了。在犹太的风俗当中，特别是这个婚礼当中呢，这个婚礼啊不是两个人的事，也不是两家人的事，是全村人的事啊。婚礼呢为期一个星期左右，是在晚上开始的。那新娘和亲友呢会在家里头呢新娘就用最佳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最美的这个装扮呢就等候着新郎来的。新郎呢就在结婚的那一天呢就由兄弟啊朋友啊陪伴着走遍了全村大街小巷每一户，接受所有人的祝贺啊。那之后呢就来到新娘的家里了。那之前呢会有一些人手持着火把呀油灯啊，都是会守候着新郎的。他们呢就会留意着新郎的行踪，他们一知道这个新郎来到了以后呢就通知新娘，这时候新娘和亲友呢就迎接新郎呢就进入新娘的家，在新娘家呢就进行仪式。仪式完了，新婚夫妇呢就会一起离开新娘的家，一起呢就去新郎家了。那这个时候呢亲友就会手持火把或者油灯跟着到了新郎的家， 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用餐、享用筵席。但是如果手上没火把、没油灯的话呢，就不能够进新郎家了。红雨的比喻当中呢，不是提到那个灯吗？那灯指的是用布头呢包起来的木棍做成的火把，火把呢蘸上油就能够点火照路，就往前走。那盛油的器皿呢，是一个呢有着细长脖子的瓶子，啊，这瓶子是用来预备随时在火炬上呢蘸油啊，维持这个火炬不灭的。在路的转角处呢，人们远远的看见火光和人群呢，就知道是新郎来迎亲了。那个时候呢，就会高声喊叫。如果知道这个细节以后呢，这个做法以后，再去看那个是个童女啊，又想到那个她的灯需要油啊，因为没有预备好油啊，所以不能够迎接新郎。新娘呢，都已经跑去见新娘了，但是啊，他们呢还没有办法呢，就是进去。他们已经被这个拒绝在外啊。如果理解这背景，再去看那个比喻，就会明白多了。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丧葬之事。那按照呢犹太人他们安葬的风俗呢，是用手巾啊蒙住这个死人的脸，再用呢细麻布裹住手脚，再把尸体呢放在这个棺架上。棺架呢是每个脚上都有一根杠子，就有人呢扛在这个肩上到坟墓里边去埋葬。埋葬死人呢是在死人死了以后呢立刻要办理的，因为当地人呢有个原始的想法。他们认为一个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呢会徘徊在身体附近的三天。举哀的人呢就想这个灵魂呢会听得见这个悲伤的哀号的时候呢，或许会回魂。约翰福音的11章39节呢就记着啊，马大想着耶稣在拉萨路啊死了4天以后才回来，那么拉萨路复活肯定是没希望了。但是呢主耶稣却行了个神迹，叫拉萨路呢复活。而拉萨路复活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手上脚上正是裹着巾，脸上呢包着手巾的。那这个呢，有了这个的背景的理解，你就会明白干嘛耶稣这么久才来呀，他不是爱拉萨路的吗？或许我们或者呢会跟这个马大玛利亚甚至其他的门徒一样，觉得哎呀都早告诉你赶快回来了，干嘛这时候才回来。但是正是耶稣基督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拉萨路死了4天以后我才来，然后使他复活呢，反而他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之下行这个神迹呢，是更加能够震撼人，也呢宣告给其他人知道啊，这个灵魂的归处呢不是由人自己来决定，也不是由这个死尸自己决定，而是在神的手里边。一个人的灵魂在神那里啊，这个灵魂呢是从谁赋予的就会回归到哪里去。而耶稣基督呢，他使拉萨路复活呢，也带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一个盼望，一个希望，就是我们的身体呢，当然拉萨路复活以后他还是会死去的，但是灵魂呢，在神的爱里边呢，永远的得着了生命，就是永生了。盼望呢，这个耶稣基督死，使拉萨路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常常的激励我们每一位啊，当我们在失意的时候，当我们呢，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记住，耶稣基督他是使死人复活的主，在他那里有真正的永恒的盼望，而且记住了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每一次我们只要不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苦，而是抬起头来仰望主耶稣自己的怜悯，一定会得胜的。愿神的爱常常激励你。好，我们下一课再见。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